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好不好？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因为我们刚在敬拜当中，你们觉得神有要向我们当中的人说话，我们一起来祷告。刚刚在敬拜当中里面，其实神要我们提醒那些，如果你是觉得你是面对生命当中重大问题，你觉得你是充满哀哭的，神说，神今天早上跟你说，他要与哀哭的人同哀哭。神知道你面对生命这些困境的状况，他在那里，所以他希望你可以因着抓住他，也知道有人与你一同哀哭，你有能力继续向前。另外一个部分，在敬拜当中，我们看见好像有一个手表是像坏掉一样被丢弃的，好像在我们的当中里面有一些，你觉得你即使在教会当中，但是你好像是不被看重，好像被丢弃般，不能够被使用的。上帝今天早晨要告诉你说，每一个他所造的都是极其宝贵，都在他的国度当中极其有价值。神要用你，你要除去这一切的谎言，或者无论任何缘故里面的这些低层造成的这些非神的信念，要拦阻仇敌在你里面的影响。第三个，神也让我们看见说，其实在一个很漂亮的那个像皇座的宝座上，但是有人抢的这个位置，神呼召我们当中，我们如果成为神的儿女，而我们仍然坐在生命的宝座上，今天早晨是一个我们从那个位置上下来的早晨，好不好？如果你是以上这些人，你把你的手按在你的心上，这时候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来祷告或悔改或更新，神的恩典祝福就临到我们，同时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谢谢你用这些话来安慰我们，谢谢你提醒我们，你真是爱我们，你愿意祝福我们，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爱我们的主，赞美你。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是与我们当中哀哭的人同哀哭的神，你永不离开我们。主，谢谢你也是看重我们每一个人，使用我们，你赏赐我们生命还有一切恩赐才华的那位上帝。主，我们更宣告说，你才是坐在我们生命当中宝座的主，我们向你献上最深的感恩，愿你在我们当中得着你当得的荣耀。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在我分享信息前，首先我要代表我们就是我们三位来谢谢教会对我们的热情接待，让我们欣赏好山好水，品尝美食，而且其实最重要是在组里面跟大家一起的聚集，不管是个别或者是团队，真的非常享受。所以我甚至觉得有点感动，有点略略觉得像彼得雅各在登山那个看见主变相的时候要搭山做棚，所以也乱想说，我们也在雪梨搭山做棚，一座给世志，一座给华芬，一座给我，这样乱想了哈。好，所以我们现在要代表我们到前面来，我们要谢谢大家，真的是热情的接待，感觉到在家，来一鞠躬，谢谢大家。好 ，OK， 那我就要进入信息了。好，我其实分享的时候，我喜欢是对话式，所以我用一个假设的问题，想象一下你现在70岁，但你身上充满疾病，上帝就派天使来问你说，你现在要决定离开天上脱离这个痛苦，还是你要继续在世上活5年？好，想一想，请你跟旁边人分享一下，那你要告诉他为什么。好，预备，1分钟而已哦，预备开始，一个人只有30秒。每个人都要讨论，因为等一下问一下，要看一下到底你举手是哪一方的这样子。好，时间到哦，我要跟师资学，就是非常准确。时间到，然后来请问一下，好，问一下答案，你觉得要留 要回到天家的请举手。哇，以后还蛮多人的，为什么？太痛苦了对不对？还是怎样？青青姐为什么？好的无比， OK， 我答差不多就是答案。好，你决定要继续活五年，带着你疾病走的请举手。诶，也是。好，为什么呢？好死不如浪，没有乱讲，是怎样？什么原因？给我一点答案，不然我会乱猜，你们就会有点啊。苦难中经历神，好啊，太棒了。其他的答案呢？等一下我告诉你。刚刚没有举手的请举手，不要以为我没有注意，来举手。问题你的答案是什么？一半一半是怎样？我在两难之间啊，到啊非一半过去这样。
自己本身是想要脱离，但是看神愿不愿接我上天堂。
OK， 好，好好好，谢谢。刚刚举手的还有什么答案？就是很难，对不对？好 ，OK， 好，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猫狗神学。其实如果我能讲一篇到，我通常这是我第一篇讲到，所以在这里当然也一定要这样子咯。猫狗神学是什么呢？有一个很善待这些猫跟狗的主人，然后他非常享受，所以狗在其中里面，他就是说跟对那个主人说，你宠我，你喂养我，供给我，爱我，你一定是我的上帝。猫一样享受这个情况，他却这样说，你宠我，喂养我，供我住，爱我，我一定是你的上帝。你一定是我的上帝跟我一定是你的上帝，看起来是次序的小小的差别，但却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生命。其实基督徒的外表都很相信，但是内心的态度是不一样的。而猫狗神学的猫跟狗就呈现了两种基督徒的生命情况。猫的神学大半是为了自己的好处，他们拥抱基督教这个信仰，应该不是只有信仰，刚刚已经提醒我，不是只有信仰，这样的一个关系当中，经历上帝的祝福里面，他们其实是要得什么的。所以我们来读一段经文，腓立比书第三章19-20节，我们一起来读，请。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所以腓立比书这边告诉我们，有一些反对律法的这些反律主义者，放任主义，简单讲他们是靠肉体而活的。经文告诉我们他们是怎么样，专以地上的事为念，然后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也就是说，事实上当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当中里面，事实上他也提醒教会当中确实也存在的，我们说他虽然称主是主，但是他里面其实他来，他到教会，他接受这位神里面，他能思考是为自己的益处的角度来思考。猫的神学有一种危险，它是一个不完全的神学。信靠耶稣，我们第一个在恩典当中，我们确实得到救恩、祝福、丰富、得胜，这些都是的，本来就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让我们可以领受的祝福。但是不仅仅是这样，或者说不应该停在于为一己私利的需要。不完全的神学最后会变成不正确的神学。你如果种过树你就知道了，树苗刚发芽的时候，如果它有一点点的偏斜，当它你思考到经过一段时间的长成以后，它就会变成斜成这样子，它就很容易的就倒掉了。所以不完猫的神学里面，也就是以自我为中心，觉得自己很重要，把自己放在最重要的这个角度当中的这样的信仰里面，是最终从不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个不正确。不完全的神学当然就会有不充分的应用了。按错 doesn't work OK 好，不充就会有不充分的运用。我讲一个例子，我们最近母堂在读约伯记，约伯的三个朋友很有 爱心，但是唯一的问题就是对于错真理里面认识一半。犯罪会受苦，这是对的，但是受苦不一定是犯罪，阿们吗？对，这是非常重要的观念。但是约伯的三个朋友里面就觉得说，你一定是有问题的，所以他充满那个爱的关心，带来的是伤上加伤。那些朋友不仅没有约伯不仅没有因为这些朋友的话得安慰，他后来要自我防卫以后就自以为意，哇，原来没犯罪都被搞到变犯罪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帮助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神给我们冷静真理的认识，里面充满热情的爱是很需要的。猫的神学不断的思考自己的需要是不是被满足，猫是以赢者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所以如果我们从下一个表格来看，你就了解了。所以猫的神学里面，从这个图表来看，它是要求自己的好处，所以它觉得我如果能够过得越舒适，上帝就可以越得荣耀。某个层面来讲，各位，如果像我们教会母堂教会当中有一个企业家，也是全福会的负责的一个同工，他的企业非常的被神祝福，同时他也为神在国度里面产生祝福了许多的弟兄，这样好不好？神有没有得荣耀？是可好的。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是，猫神学的角度里面只用这样子的角度来界定他有没有荣耀神。所以马丁路德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罪的本质就是人在一切的事情当中都会求自己的好处，就连上帝都不会放过。猫神学的问题就在这里。但是我们却看见狗的神学却不一样，他认为信上帝是为了上帝的荣耀，是有机会能够发散天上君王的荣耀。我们来读一段经文，以赛亚书43:7，一起来读，请。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你跟旁边人说，我们是为上帝荣耀名被造的，跟旁边人说一下。所以其实对于狗神学的人来讲，他觉得如果我们是经历舒适得胜是可以荣耀神，但是他还看见另外一个层面的图表，即或在艰难困苦，像今天我们在经忙当中上帝启示的困难当中里面，我们觉得这仍然是一个机会可以荣耀神。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见这是一个更整合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得胜的时候是荣耀神的，我们觉得看似面对疾病，面对痛苦，面对突然来的伤害，一些挫折，我们仍然能够在那个地方站立，而能够彰显神的荣耀。我们来讲一个实际的例子，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在苦难当中里面仍然可以持续荣耀神的，我们的姐妹叫刘霞，听过她名字的举一下手，只有很少。她的笔名叫杏林子，她在西安陕西省扶风县杏林村杏林镇出。所以他的笔名叫杏林子。他12岁的时候，他就得类风湿性关节炎，全身不良于行。他信主了，但他非常努力的读很多的书，但是他却抱持乐观跟感恩的心，感谢上帝让他体验这个痛苦。他没有落在那个悲情当中，他成为很多这些弱势团体的帮助，他成立了伊甸残障基金会。他后来甚至在内政部担任残障部的中心顾问跟国策顾问。他的生命宣言是把爱留下去，他说他为他的生命的每一天的痛楚命一个名字，他没有不痛。类风湿性关节炎就是那个关节当中里面的时候，其实是每一天是痛楚的，但他没有停留在苦难，他为那些许多缺乏的人谋福利，成立伊甸残障基金会。他不在了，但是伊甸残障基金会现在仍然成为很多人的祝福。各位，这样的人应该死得蛮好才对吧？对猫神学的你应该会这样讲吧。你们看到 PPT 上面右下角的那一张，是在2003年的2月7日的凌晨，他家里面的外籍的印尼女佣精神发作 把他殴打，甚至把他推向床，然后造成轻微的脑震荡，所以他在隔天凌晨因为旧的疾病跟心病就突然过世了。医生诊断说他某个层面是因为恐惧，那个惊恐，不知道那个外来忽然发疯，这样把他推下去，他就死了。他在临终前他只有吩咐两件事，他说把他的遗体捐赠给医院，另外他希望大家能够原谅这名女佣。这样的生命活出来是一个建立在完整的神学当中。当我们得胜的时候我们可以荣耀神，但是当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仍然可以靠着那位爱我们的主可以得胜有余。不是从环境来定是非，不然保罗就是一个失败者了。保罗就应该为他上帝没有夺走他身上的那个刺在那里哭泣，说上帝为什么。他没有太多时间算为什么。其实面对苦难基本上不要停在问为什么，你要问的答案要从 from why to how， 你要问说主，那我应该怎么办，你带领我往下走，是在苦难当中我们需要学习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心中都有某个层面的狗神学，也有某个层面的猫神学，对不对？那我们其实比较正确里面的神学应该像这张图一样，也就是我们的中心里面你应该是建立以有狗神学的中心，而你的外面有猫的神学。举例，也就是说有一个人说什么样的其实我们一个人成长的历程可以从有一种角度来看。我们刚开始信主没多久的时候，我们还是非常的自私，都关注自己，是吗？哎，你们怎么不回答？不太敢回答。好，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刚开始的时候其实还是着眼在自己，可是其实慢慢我们成熟，我们会更多关注别人，要更多优先自己，然后我们就会更多关注神的事情。可是有一个属灵的人，他就写了一个灵命成熟的步骤，他说会开始以自我为中心，开始关注别人，开始关注神，最后的成熟的高点是你会因为上帝而懂得爱自己。哇，跟你旁边说为上帝爱自己是很成熟的嘞，真的，为上帝爱自己上帝会非常高兴。等一下我会谈如何荣耀神，我其实这里已经略略谈一些了所以好是最好的最大敌人。好某个层面里面是为了我们自己，最好是为了荣耀神，而那个好像在最好的那个旁边当中，就是我们刚刚在祷告当中上帝提醒我们要离开宝座啊，你要让上帝在宝座。好是最好的最大敌人。所以Max， 这个原来当牧师现在是管理大师江 Maxwell 他就说了，你必须要向好说不而得着那个最好。 Sometimes 当那个次序错误的时候，你要做这样的调整，你才能够经历上帝的祝福。那我们来看一点点例子，你就知道，你说哎，我到底里面猫多少狗多少，然后在那边，好，大家回去不要在那边算那个，我们来看这个你就知道猫狗神学的反省。我们从食物来看敬拜，敬拜的话其实猫会比较多唱自己有关于自己的诗歌我就没办法像狮子立刻可以挑出一首诗歌来讲这样子。狮子在13有教导我们说敬拜是从外院到怎么样是圣所，所以你选择的诗歌其实是从我一起，最后你是面对主为中心的。但是猫神学的人他唱歌他喜欢唱的就是我类型的诗歌，然后但是狗的角度里面他唱的诗歌里面他会定睛在神跟他的荣耀，他更多的关注神是谁，要多过于说我一点点差别而已各位。再谈另外一个部分，各位你们为什么会要宣教，有没有人可以给我一点答案，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啊？分享神的爱，有人会说免得他下地狱啊，免得他下地狱。还是猫的角度是从人的益处来思考，阿们吗？但是狗的神学却不会，狗的神学说上帝就没办法在这个人身上得荣耀， 意思是说，这边大概比较少，意思是说，如果我在我的台湾的住处当中，我看到一个那个有人死了，然后那个丧礼的外面摆的那个东西的时候，我站在那里的时候，如果我能够多一点点体会神的心，我的体会应该是这样：上帝，这个人是你给他生命的，但从存活到现在为止，他没有把荣耀归给你。主啊，他没有把荣耀归给你。怕他下地狱是猫，仍然很自我，为个人益处的角度来思考。再谈一个，祷告的时候，猫一定是觉得要怎么样？强调我们祷告当中里面，我们可以达到，我们可以满足我们的需要。而狗的答案是说，上帝，你有没有听？没问题的。他可以像那个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说，急或不然，我也不会拜你这些偶像的。我们的神一定会救我们的，急或不然，我仍然要敬拜我这边神，我不会拜偶像的。急或不然，是狗神学里面带着一个知道我为荣耀神而活，所以我不需要再思考说我一定要上帝一定要完全按照我的满足，我才可以荣耀他的名。所以如果我问大家一个蛮重要的问题，叫人生活着的目的是什么？各位，你的答案呢？这是很重要的问题。你来教会一定要知道这个问题。我国中到教会里面透过Bible Study 里面一年之后，我认识主，给我一个最大的祝福是说，我就知道我问了很多问题，在教会里面，在基督里面都找到答案了。我知道我为什么而活。我那时候国三，然后我准备进入高一，当我在找生命意义的时候，我到教会，哦，对我来讲是非常大的重要的。好，如果你不知道，你今天一定要记下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荣耀神并永远以神为乐。好，请你把这个记起来哦。其实大家知道信条吗？信条就是一个事实上是透过把我们的信仰当中做摘要或者是对话式的把它摘要出来。所以 Westminster 是其中有一个信条， Westminster 信条其实有很多的信条不同的，但事实上基本都是从信仰的架构。第一条他就告诉我们说，人生活着的目的是什么？荣耀神并永远以他为乐。所以在早期的基督教的信仰当中里面，他们从儿童就直接会问他，就教他，问他说，人生活着的目的是什么？你今天回去要问你的小孩，然后你就直接告诉他答案说，荣耀神并永远以神为乐。所以那个 Jonathan 也要教一下，昨天他一直跑来跑去，赶快先教他一下。也就是说，即使在他们还不一定知道当中，他们就可以把神的真理放在他们的心里，以至于到他们成熟的时候，他们里面不仅是知道他们所讲的，他是心里面是真实的知道。所以你知道我刚刚说德国有一个书卷，马丁路德他们那个时代里面叫做小问答，就是给孩子，他会常常问说，哎，为什么？然后他就让他记下那个真理带来里面的原则，就在那里面建构它很重要的价值。好，所以我们来读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一起来读，请。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像我自己就是一直都太瘦，我就觉得我不能荣耀神。那有人是说，哦，我怎么那么胖，不能荣耀神，好麻烦这样。真的，我高中到现在体重差不多差没有一两公斤，差不多都是长成这样子。我都会说，主啊，再让我胖一点点，可以荣耀你的名，不然太瘦，那就是说，不过也有点难哈。太有点像耶稣的那个说，我不吃你也嫌我麻烦，我吃你也说我怎么样，哦，很麻烦呢。好，但是其实真的可以的，当然最重要还是要活出健康啦，瘦跟胖都不是问题啦哈。OK， 所以但是这边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的是。当然不是真正在体重的问题啦，是包含在教会当中里面为吃祭偶像的事情次序等等，这些里面其实是需要有真理，但是同时要在荣神益人的根基当中实践的，提醒我们这个为了什么？神的荣耀。连吃喝 都为神的荣耀。我们真的需要。那各位讲那么久说荣耀啊，荣耀到底是什么东西啊？这荣耀是，我们有时候好，各位，我们在教会很久，我们都很会讲很多我们以为熟悉哦。那你问你是什么？我回去查一下，我 Google 一下再告诉你。好，荣耀啊，荣耀神是我们的责任，祝福他是我们是他给我们的恩典。荣耀原来是一种重量的观念。那后来怎么样？后来当人就描述一个人如果有某种特质，所以这个特质在别人的眼中里面让人觉得有分量。有重量，然后他就会觉得被赢得别人敬佩跟尊敬他。如果你再往下，当一个人他生命里面呈现不管在任何处境的时候，像流霞一样这样，他的生命赢得别人称赞的时候，上帝的名就得着当得的荣耀，是吗？好，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人生是一连串的机会来彰显上帝的荣耀。上帝有至高无上的权柄，使我们在任何的处境都可以荣耀他，所以我们必须要用一生的经历来荣耀神。跟你旁边提醒一下，要用一生的经历来荣耀神。所以其实当我讲这个的时候，包含我面对郭阳牧师，我们也是吓一跳，他告诉你们一定吓一跳，我们也吓一跳。然后后来他就说，其实我就不要来教会了，你不要来教会，然后我就觉得很惊慌这样子。啊，当然还好，我们还有旁边这么可爱的，还有很多团队牧者，我就稍微安心一点点，就是一起。然后我真的有需要的时候就跟关牧师谈。可是我自己都觉得说，主，那谢谢你，这是一个你给我的机会，在这里能够荣耀你的名。虽然我也觉得我可能还是会害怕，我刚知道那个时候的消息以后，知道郭阳牧师不来教会以后，大概有连续几天都没睡好。我这个人一辈子没睡好的日子屈指可数，不然你问狮子就知道。哦，来晶晶姐家太好睡了，他说我就跟他讲说我要睡了哦，然后一分钟没过开始就马其顿的呼声，不是马其顿的呼，就是哐，然后就开始了，很恐怖啊。但是感谢主，这也是一种恩典。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根基知道我们人生的每一个过程都要荣耀神，那我们 how？ 那你怎么荣耀神呢？我们从教会存在里面五个向度来看。第一个，要讲这个人例子，我时间有限，我跳过去，我不讲他了。好，我们怎么荣耀神呢？第一个，我们来看敬拜。教会的事工可以，你这五个层面可以说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如何荣耀的角度，你来思考。敬拜是什么定义呢？一起来读一下，请为讨上帝喜悦做的，也就是你做所有的事情，你讨神的喜悦里面就是一个敬拜。我们当中的你的妈妈，你为了上帝的荣耀，然后你祝福你的孩子做的菜，就有敬拜在那里。我们当中有人工作，可能他是清道夫，但是他为神的荣耀里面好好打扫，敬拜就在那里，像馨香的祭打那面前。我们当中有人学生，你好好的念书，为神的荣耀念，敬拜就在那里。为神的缘故里面，别人作弊你不作弊。我有一个学弟就是这样，全班作弊怕死，他说我一定不作弊，果然被当。然后他就暑假的时候补修课完，然后再非常光荣的为神的荣耀毕业，不错吧？我们都要这样子。好，所以我们为讨神喜悦做的每一件都是，我们来读罗马书六章十三节，一起来。你们要把自己奉献给上帝，像一个从死里被救活起来的人，把自己的整个奉献给他，作为公义的器皿。好，我这个是另外一种译本。所以他说把整个生理奉献给他，做公义的器皿。所以敬拜的核心里面是降服于他。降服于他不会坐在宝座上哦，降服，你应该知道这个词的。所以第二个层面里面，我们来看圣经当中里面的真理。各位，我们为什么要有圣经的真理？真理最重要的目的是要让我们活出耶稣基督。我们来读我们熟悉的罗马书八章二十八、二十九节，一起来读，请。上帝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就是他按照自己的旨意呼召的人都得益处，因为上帝预先知道， 预赐他们，把他们预先拣选出来，使他们跟他的儿子有相同的特质，好让他的儿子在信徒大家庭中居首位。意思是说，各位，我们很熟悉背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的时候，如果你不了解上下文，你一定是想说，哇，所有事情的发生都会对我有益处，哈哈，猫又出来了，对我有益处。可是你经往下看，经文是说耶稣是长子，而我们是在生命的每一个经历里面磨出我们也像耶稣一样的生命，在各样的艰难里面磨出耶稣的生命，在别人敌对你当中里面活出耶稣的生命。不是神的话是要让我们这样，包含当然神也用苦难，包括我们经历的一些环境来磨塑我们。好，所以其实这是我们从真理的角度来看我们怎么荣耀神，就是你要知道你生命的经历，你每次在读神的话，你只有一个祷告说，耶稣让我的生命越来越像你，而你就会得荣耀了。第三个部分，团契。一个人如果不断的领受主的爱，而且用主的爱来爱别人，其实他可以荣耀神。我们来读加拉太书五章十四节，一起读，请。因为全部法律都综合在爱人如己这条命令上。所以其实也就是说，其实领受主的爱，能够用主的爱来爱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不管你用 DISC 测验或者九型人格，其实你不要局限在用这个评价人，但是你要从懂得欣赏自己，而你又知道神会让我们同时拥有这不同类型的人的特质，以至于我们就越来越成熟了。好，这个是特质，你可以用这样的眼光。另外一个，你可以从你的眼光来看见上帝使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我欣赏我自己拥有的，我也知道我有一些东西我没办法有，别人才有。当你会这样子做的时候，其实你就可以更多的跟别人一起同工。所以有人用一个比喻说，其实教会比较像医院，大家都有生病啊，我是歪嘴巴啊，你瘸腿啊，你是那个耳朵不见了等等。如果我们知道自己是医院，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问题的时候，我就比如，哎，那你怎么干嘛嘴巴歪歪的啊，你瘸腿不是歪断了一个吗，你还讲别人。知道自己其实也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不完全，但是我知道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所以我就越来越懂得接纳我有，而我施工中，我们每个人都有施工中三个字在这里，对不对？我们一直被耶稣改变当中，所以我们知道彼此都是，所以你没有比别人更了不起的，除非你会用这样的眼光来看待，你才可以用这样的眼光看待彼此。好，那我们再往下，接下来或者宣教，我刚刚已经说了，为什么要宣教？因为那个人信耶稣，他就会荣耀神。我们来读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到二十，一起来读，请。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却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刚刚已经讲过了为什么要传福音，我们再看最后一个，服事，发挥你的才干来服事这个世代，就可以荣耀神。一起来读罗马书十二章第五节，这样的版，这种版本，一起听。我们既奇妙的被造，各有所长，在基督里成为一体，让我们勇敢向前，做我们被造去做的事。所以每一个人发挥其实都很好。其实我这次很高兴跟施志华，我们虽然在教会，其实我们确实有一些少的同工，就是偶尔有一些是一起，然后就是不同的人比例会不一样。可是我这次来就很棒，我昨天看到那个医生，我觉得哇，施志太厉害了。欣赏欣赏欣赏欣赏，那我看到华芬服侍一个人，服侍三点还不回来，超恐怖的。然后但是后来就听到很多的更新跟改变，哇，佩服佩服，太厉害了。好，或者有个别的服侍因为他而遇见神。弟兄姐妹，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我欣赏上帝眼中的你，跟他说一下。 最后还要提醒，你要发挥你的才干才对，你要发挥你的才干。我刚刚在祷告当中里面，如果你是那一个觉得你是被丢弃的手表，神既然开启让我们看见，你要拒绝那个仇敌在你低层当中的谎言，拒绝。你知道你是神手中要被使用来影响这个时代的，所以从五个层面里面，做讨神喜悦的每一件事来荣耀神，在真理当中活出耶稣荣耀神，领受主的爱，透过主的爱来荣耀神，然后跟别人分享福音，让那个人可以荣耀神，而发挥你的才干来荣耀神。好，最后我要讲这个人，这个女士叫彭科利，知道她的人请举手。不知道，看过《暗示》这本书的，那就算了，没关系。好，她是比利时人，在纳粹抓犹太人的时候，他们的家里面就保护了很多的犹太人。他本身不是，可是因为保护犹太人，后来他就被下在监牢里面。在监牢当中，其实他们被关进一个集中营的时候，他们关在一个地方，然后关进去的时候还有跳蚤，他就觉得有一点 OS 说，上帝，我们已经为做好事来了，那你还给我们贵宾房，竟然里面还有跳蚤，哦主啊。他姐姐就告诉他说，妹妹，圣经告诉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在任何的处境都要感谢啊。对，然后他就说好吧，他就有点说好吧，我们就感谢，他们就一起感谢。他们在那里因为他们有偷带圣经，所以他们的那一间里面是偷偷晚上有查经班，没有人知道时间的。对，但是你不要忘记，那个纳粹的那个军人是不断的会巡访而已，直到有一次庞科利才能知道相信神的话是真实的。对，有一天他就在那个门口里面听到那两个人就说，就是那个阿兵哥，德国阿兵哥在讨论说，我告诉你哦，第几次你不要去，那一间有跳蚤，其他都可以去查，但是那一间一定不要去。他说，主啊，我真的是太小心了，我知道其实你是可以的。他后来他的姐姐还有家人都死在集中营，然后到晚年的时候，我就是其实我要回到今天为什么问你们第一个问题的问题，是这位小姐生命的经历。青年使命团有一个 leader 里面，在彭格利70岁的时候他去找他，他就发现他刚买两个新皮箱他就觉得很惊讶啊，已经这把年纪为什么还有新的皮箱呢？是要来雪梨吗？不是。好，就问他说，他就说为什么呢？彭格利就回答说，因为有一个天使告诉他，上帝透过使者告诉他说，上帝要让你再活10年的时间。对，那所以就是他就为了这个，所以他就买了皮箱来庆祝。5年以后，彭格利的整个身体因为疾病的缘故非常痛苦。对，后来有一天里面天使就来找他，就问了各位我刚刚问的你们的这些问题。他就说彭格利，那个上帝说要把你带走，然后他没有先问他，他就说上帝要把你带走，他说不对，上帝之前告诉我说要10年，我数学还不错，虽然我已经年老，但我数学还不错。对，但是他天使就继续解释说，没有错，但是上帝看见你已经非常痛楚，上帝觉得也不忍你继续面对这样的痛苦，所以他要我来告诉你说，对你而言里面，你是决定这时候到天上去跟上帝好的无比，还是继续带着你的痛苦留在这个地方。亲爱的弟兄姐妹，孔科利的回答是一个狗神学的回答，他没有回答哪一个，他的回答是一个问题。他问那个天使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那一样行动会带来我天父最大的荣耀？然后天使就回答说，留下来5年，然后带着痛苦的生命，但是那会彰显神的荣耀。彭格利说，那就是我的选择了。最后他生命的5年在这个世界当中震动许多的人，他的生命光站立在那里就成为很多人的祝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彭格利这么说，他说基督徒要在一切的言行 所有与人的关系，上帝所赋予的恩赐、天分跟机会当中，还有所有的逆境所忍受的苦难当中，都要使神得到荣耀。我不太知道如果你问我说我为什么只选一篇讲章，我觉得一个基督徒如果能够分清，我们有可能会常常抢宝座，而我能够为神的荣耀而活，我觉得他基本上如果靠神恩典，他就可以是一个走在对的路上的一个属神的门徒。愿神帮助我们。好，我的信息其实到这边，我今天凌晨3点起床，所以有多增加临别赠言。好 OK、我觉得有三句话要送给大家，也是我们所有的团队。第一个，在主里同心。我觉得因为你们要分辨，其实我想我没办法讲很多的细节，其实包括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祷告神也用一些方法让我们察觉，其实很可能我们当中已经面对，我们放在我们把我们的眼睛放在我们面对的困难，或者与人跟人之间里面关系冲突等等的这些问题，而忘记把我们的眼睛看见上帝了。圣经说，我若说黑暗必遮蔽我，那我就怎么样，连我周围的亮光都会变成黑暗。但是诗篇139是说，黑暗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因为黑暗光明在神看都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求神帮助我们所有的同工更多的同心，然后能够寻求向神，让我们分辨我们不是跟属血气的征战，我们要连接彼此，枪口向外，不让仇敌拦阻神在教会当中的命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部分里面，要靠主常喜乐。喜乐不是快乐，不是嬉皮笑脸，喜乐是一个知道自己走在神的心意，跟随他当中，而有里面有一种从神来里面的一种说不出，我刚说不是只有快乐，快乐一下就过了，但是喜乐是因着走在主里面，因着神所赏赐的，所以我们需要靠主常喜乐。最后一个是可以求主，所以以至于享受在主里的平安。我们最近来，这次来有上九行，对不对？就需要大象，因为大象的关键字叫平安。大象很难移动，对不对？就是它很安稳啊。感谢主，教会有几头大象，我知道有几个是同工，所以其实我早上起来，我觉得这段时间里面一段经文，我请同工可以，你这段时间我觉得你可以用这段经文里面来祷告。是腓立比书的4章，那我想主要的经文是这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请，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好，我们来唱我们的诗歌，我们来对主回应。我相信上帝仍然在我们当中，他全然知道，而且我觉得很感谢神，这个礼拜觉得跟